他小子不小，不足以为早也。你对那些愚痴的人对他说至高无上的道理，他听了大笑，这叫什么？我不懂，我不懂。天堂，天堂有没有酒家茶室？我上天堂干什么呀？天堂有什么好上的？就是这样，的的确确是。在这个五浊恶世，在这个魔法时代，有很多正法，也就是说，没有福慧的人是不能够接受的。因此，我们能够说为生在中国，这个中国不是指大陆中国、台湾中国，而是指有佛法的地方了。啊，说为中国难生，佛法难闻啊，我们生在有佛法的地方，也听到了佛法，我们能够接受，都是有福报、有慧根的人。还有第六节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这个是接到前面说的啊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经接到的经文是说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，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这一段经文仍然是赞叹般若是至高无上的法门，特别是末了两句是赞叹修学者所得到的功德利益。我们在开始讲的时候讲到般若两个字已经加以说明，经典上翻经译经的规则又说为五种不翻，在五种情况下不加以翻译而保留它的原文原因，这五种不翻就是多汉不翻，意义太多了不翻，秘密不翻，尊重不翻，顺故不翻，四方五不翻，而其中比弥不翻指的就是咒语，其他四种我们在前面第二讲里边说了，这个地方不再重复。那么所谓咒语是不可以理解的，这是祝福比弥不适宜的语言，它的意义不是我等凡夫所能知道，而其意虽不可解，但有神秘不测的利用，行者如果能够一心虔诚持诵，久而久之自然能够发生灵感。若推其所以然者，在行者修持的目的就是在明心见性，而明心必须要有定着手，是心定，也就是舍心的功夫。而持诵密咒就是舍心的法门。密宗诵咒必须要手接密印，心端观想，口诵真言，这个就叫做三密加持，三密相应。因为我们不是专门修密宗的，持诵或者诵咒的时候也许不如密宗专修的人那么合法，不过如果专心一致诚心持诵，使我们的散乱之心归于一处，自然能够急救生定，心定在命及其感应，这也可以说是咒的灵验，也可以说是心的灵验。本来一切祸业本由心造，心性灵空，祸业自灭。 所谓心灭者，就是灭去贪嗔痴这些散乱的妄心，而是真心净空，或也自然无作处。金刚经上面说，云鹤影主，云鹤影相复其心。中金刚经最重要的就是须菩提想佛陀请示，说如果人发三摩发了大菩提心，云鹤影主，云鹤相复其心，这个心安住在什么地方，用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一颗散乱的心定下来。我们这里不是讲金刚经，但是也可以说，如果以净土法门来说，一句符号给心住于一句符号上，以一句符号来降伏其心。所谓降伏，无非是降伏散乱烦恼，一句符号能够使我们的心摄于一境，一句符号能够使我们三业清净，最后一句符号能够使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事实上佛法各方面都是融会贯通的。我们说口里边念佛，身体在拜佛，心里边念佛，身口意三业清净。那么在念密咒的时候，受接密印，照样的同样是三密加持，受接密印，心中观想，口诵真言，就是口诵咒语，这样同样是身口意三业清净。所以念咒也好，念六字洪名佛陀圣号，功效完全一样。而我们修行最忌讳的是见异思迁，今天跟着大家念佛，明天听人家说参禅好，我们就去参禅了，后天又说学密好，我们又去学密了，这样太多太多的法门，反而使我们不能够专一。其实八万四千法门，拿世俗话来说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你只要认定一个法门来认真的修持下去，终究能够达到我们要求的目的。那么这个最后的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，而波罗蜜多咒它的作用就是在现实心之波罗蜜多，也就是在现实我们的智慧，让我们的心定于一境的时候，所谓有界之定，有定生慧，心专心的能够定于一境，智慧自然就产生了。紧接着最后的经文是说，即说咒曰，揭谛揭谛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。本来密咒是不翻的，如果强加翻译，反而是多此一举了。不过古人也在心经里边给这个加以解释过，像先受国师的心经略疏，他大意的解释说是，解体者是去的意思，也就是度的意思，度去向前去，度度过生死烦恼的河流。那么解体是去也是度的意思，是说般若智慧的功能能够度我们，般若解体者是度到彼岸，到对岸去。波罗僧揭谛，僧是众的意思，就是说大众道彼岸去。菩提萨婆诃，菩提是觉， 是复国的意思，沙坡克是宽，是书籍的意思。总结起来，这几句咒语答疑的是说，去到彼岸，大家去到彼岸，公正复国。这个是华舍天主勉强的加以解说，因为一般说密咒不翻，不翻有它不翻的道理，而我们国家要了解解体解体波罗解体波罗僧解体菩提萨婆诃，这是照着先述国师所解释的，大意就是说去到彼岸公正复国，大意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第十二章还可以再讲一节，我们看第十二章最后一章，也就是在整个经文讲完以后加上一个后记。第一节，般若心经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精华，也是数百万言般若的心要。六百卷大般若经多少字？六百多万字。那么而心经就是一个中心，就是六百卷大般若经最精华的，但是因为字数这么少，因此说它是次月立柱眼见一峰，文字很简短，意义非常丰富。那么释迦牟尼世尊说法诸众，在语言文字上有光有略，有的很详细，有的很简略，略在提示纲要，令立根人一问即悟，不费余力。佛陀说法是看对象的，对立根人他说的简单，提纲挈领，但是对于顿根的人，在相称细目，使顿根人入门作坊，不止一楼。所以说法无定法，佛陀说法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则程序，他是看听法的人，看对象，观机斗角。这一部简短的经文在理论上说有权有势，有方便有实在，实在只说一乘法，那么权在分说三乘，实实在在的自法只有一乘，最后是度众生成佛。而前边所说的五乘佛法，或者说三乘佛法，前边所说的都是方便，而在方法上有显有明。先说在说明道理，使人以修持；而迷说呢，在不时解说，致使迷众以持诵。我们再将全部经文加以概括的分析。般若心经260个字，全部内容可以分为先说般若跟迷说般若，明显的说比迷的说两大部分。整个经文上说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再往下边一字到哪里？到前一段，就是说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个是先说，很明显的用文字般若来显示。而最后一段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等等咒等等，以至于最后菩提萨婆诃，这个就算是弥说般若。再进一步分析，在现说般若的文字部分呢，一开始是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第一段，这一段呢是显示菩萨修证的境界，显示出观自在菩萨他所修证的。这其中观自在菩萨是说明能观者、行者、修行者、能观者。行深般若这一句是说明他所修的法门，而最后照见五蕴皆空是说明他所观之境，他观的是什么境呢？观的是五蕴色受想行识。有能观的菩萨，那么有所观的境五蕴，照见了五蕴皆空以后，度一切苦厄，就是明说得的理义修行的结果。我们前边一再的解释，反复的解释过，为什么照见五蕴皆空就能够度一切苦厄。我们在外要的说，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是在于自我的执着，在我执，有了我执就有法执，我们时时开开忘不掉我。我们这一辈子说的最多的一个字，一开口就是我，任何事情说到任何事，我们也要先想到对我有没有妨碍，甚至于说对我有没有利益，这个就是牢不可破的自我执着。而我究竟是什么呢？无非是无知性的身体，四大滴水火风，再加上一个精神性的心识，所谓五蕴里边的非色蕴，不是无知性的东西，是什么？受想行识，精神作用、感受的作用、想象概念的作用，以至于我们的行为，以至于我们的认识作用。那么五蕴构成了我们的肉体精神，这个只是一时的组合，缘聚在上，缘尽，缘聚在起，缘尽在上啊。我们说生了是大喜的事情，生了，生了是因缘和合，到了因缘离散了，四大分离，没有了我的存在。而我们的肉体来自尘土，不归于尘土，埋在地下，最后还变成种种的化学元素，不归于太虚。这一切都是一个过程，一个现象。而我们一定要执着于我要统治世界，我要永远永远的如何如何。亏待是万法无常，以后给什么人在说笑话，也是一个修行的同学在说笑话。我们说如果万法有常，如果希特勒、墨索里尼、斯大林等等这些混世魔王都还存在的时候，老百姓的痛苦哪一天才过完呢？是不是啊？亏待万法无常啊。斯大林晚年呢，也在领多少科学家在研究长生不老之药，没有个长生不老了，这是必然的发展，有生必有死，这个是闲话。我们也可以说行深这一句是约修行的功夫来说的，这个是因，是自理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这两句 是指他所争的功德属于过，这个是利他的。那么第二段说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异子于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三一受相行识亦复如此。这下边异子于道，三十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一长短经文是遣之，派遣，派出我们的执着，遣去种种执着。如果分别来说，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这个是显示我们的真如复性，真如复性是空性，缘起性空，性空又称为空性，空性就是真如复性。真如复性是空，但是不是虚空，而是由空能够生出妙有。我们如果拿现代的观念来说啊，我们古人说大地是万物之母，从土地上面能够生出一切，不对。现在的科学观念告诉我们，虚空是万物之母，因为浩瀚无边际的虚空太空里边充满了各种的微粒子，包括着能波啊、光波、能量、微粒子啊，说为质子、电子、粒子与组成的原子，而这些东西它是不生不灭的，它是不垢不净的，它是不增不减的，能够从这虚空里边生起万法，就是真空妙有。实实在在说，科学越进步，越能够证明佛陀说的法是绝对的真理，的确是如此。啊，我们说啊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那么现在正是宇宙间星球无限。我们说那一生的天人，他们的一天是我们的多少年？老师说，如果我们勉强的说，那个巨大无比的星球只转一周，是不是比那个小星球转多少圈，那个巨大无比的星球啊，还转不了一周呢？因为土星里边的组织里边能够装下1400个地球，那比土星更大更大的星球，宇宙间多的是。由此可见，科学进步正是佛陀说的法是真实不虚。那么再往下边看，是故空中无色，以至于无知亦无得。这一段经文是破除妄执，破虚妄的，破妄想的，破除种种虚妄。与其中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为出发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是破除凡夫的我想，真真正正的在浩瀚无边际的虚空，或者说在缘起性空的空性里边，没有什么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，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也没有色声香味触法，因为那个是法性的境界。我们说接触的，所谓色受相行识，所谓眼耳鼻舌身意、色声香味触法等等，这个全是法相的境界。法相是一是因缘和合的现象，法性是永恒不变的实体。那么所以说，上边这一段空中无色等等，是破除凡夫的我想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是破除而成的法相。 是破除声闻乘、眼觉乘所修的苦集灭道四圣体、十二缘起等，破除这一些法相。无无明句破除眼觉法，无苦集灭道这一句是破除声闻。无智亦无得是破除全教菩萨的法相，没有正在八级以上，在还是在修行的菩萨，只有为我的智慧日益增长，我有了智慧了，我也有所得了。真正讲超过这个境界以后，到了更高的境界才说无智亦无得。有什么得的？一切是我真如自性的显现，不是从外边得来的。所以说无智亦无得。那么到最后，一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。无挂碍故，唯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一大段就是正果，是正果问。菩提萨埵以至于到究竟涅槃这一段，是名菩萨所得的断果。三世诸佛以至于到三藐三菩提这一段，是名诸佛所得的智果。而在弥说般若文字的部分，首先赞叹般若之义，赞叹般若的利益。经文说古智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增增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是不虚。这个是赞叹，用文字赞叹般若的利益。接着就说密咒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，就是最后这一段。阶梯阶梯，波罗阶梯，波罗僧阶梯，菩提萨婆诃。那么后边还有二三四节，今天不能讲了，时间差不多了。现在我先向诸位报告，大概下个礼拜里我们这个课程就讲完了，结束了。这个事情我跟这边的总干事报告过，心经讲完以后，很抱歉我要高价几个月，因为过去啊常常是那个中华会计辅学会啊，过去每年都排得有课程，去年不是这个就是去年了，这个因为年已经过了嘛，会计辅学会那边我没有时间就没有去。下半年呢，郑振煌居士就说要派，那么这个都是去年决定的。另外圣严法师那边联络着，说是在他们中华佛学研究所的推广部，就是在那个慧日讲堂了，在慧日讲堂去讲为师。所以说下个礼拜的也是礼拜一在回去，礼拜二晚间在回日讲堂，那么也就是八十七年下半年再回到这边来讲。先向诸位高价给这个事情说明，我们中间大概要有几个月的时间见不着面了，不过下半年还会再来。今天的课程有没有问题我们讨论的？